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咱们书接上回，
这几个斗富王凯可是连输三个回合呀，这个王凯就开始不行了啊，受不了了，说不行啊，我这次我一定得赢回来。哎，怎么赢回来呢？王凯一看说，我自己家的这个财富不行了，那我找谁呢？哎，我找我外甥去，是吧？我找我外甥去，我外甥是皇上，是吧？于是啊，王凯自己啊到了这个宫中啊，晋武帝司马炎是亲自接见啊，毕竟那是他舅舅啊，是吧？王凯就开始跟司马炎哭诉啊，说石崇这个又欺负他了，是吧？石崇这个总跟他挑衅，是吧？司马炎也没明白，说舅舅，我倒是听说了，你们不就是这个俩人斗富吗？怎么了？你给我讲讲。哎呦，王凯是一边哭一边讲，是吧？哎呀，什么斗富这几个回合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石崇怎么挑衅呢？啊，最后石崇怎么赢了，又怎么欺负他了？然后最后这个跟自个儿这个当皇上的这个外甥，就叫撒娇吧，就说是撒娇吧，说不行啊。这一阵你得给你舅舅赢回来啊，你舅舅得争脸，是吧？司马炎就说，行啊，舅舅，这样我支持你，我支持你。这样啊，这个我皇宫里有的是东西，舅舅您看哪个好啊，您看哪个好。王凯从头到尾看了一溜够啊，说句实在话，王凯心里也有些这个小斗争啊。怎么个小斗争？司马炎家里有的东西我家里也都有，是吧？而且我不比你，我家里东西不比你差呀。哎呀，我这外甥怎么琢磨来琢磨去，哎，突然之间王凯瞄上来一件宝贝。什么宝贝呢？当时藩邦进贡来一个什么，进贡来一个珊瑚书啊，大伙知道珊瑚这东西吧，啊，这个非常珍贵的珊瑚书。据说呀，是当时藩邦进贡的珊瑚，树高两尺多啊，绝对的精品啊。咱今天都知道，今天的珊瑚都非常珍贵啊，在那个时代你更别提了啊。珊瑚树两尺多高啊，精品中的精品。王凯说：“哎，外甥，哎，你这个，你把这个借我啊，你把这个借我，我拿去之后，哎，我就跟石崇我就斗富去。”啊，这回你舅舅一定得把脸挣回来。司马炎一看，嗨，你说这不俩小孩吗，是吧？你哥今天来呀，一对熊孩子，是吧？行吧，舅舅，那这样，你要是真喜欢的，你拿走吧，珊瑚树给你了啊，给你了。司马炎这人也挺好玩啊，历史上的晋武帝嘛，司马炎啊，你给你吧，给你吧，你拿走。结果王凯欢天喜地让人把这个珊瑚树啊给拿走了。拿走之后啊，一直以来这个王凯可是这个奉若精品啊，就伺候的。没过几天啊，王凯他们家请客，大宴这个宾客啊，第一个请的就是谁？就请的是石崇啊，第一个请石崇，另外请满朝文武大宴宾客，是吧？我皇上他舅舅，你们都得来啊，都得给我面子。说句实在话，石崇是真不愿意来，但是话说回来了。俩人干嘛的，是吧？俩人不就斗富嘛，是吧？我得看王凯你小样你又怎么样了，是吧？于是呢，这个石崇就真去了。结果在宴会之上吃着半截饭，是吧？王凯就开始炫上了。哎呀，是吧？就凡尔赛嘛。哎呀，最近啊，我去我这个外甥那儿，是吧？我外甥非要送给我一样东西，我都不愿意要。哎呀，他非得送给我，哎呀，真烦，是吧？这送什么东西呢？给大伙看看吧，是吧？这个给大伙看看吧，大伙一个起哄架秧子，是吧？哎，王大人，快看看看看。结果呀，王凯就自个儿啊，这个让下人过来拿着那个珊瑚树，王凯自个儿拿着啊，王凯自个儿拿着那个珊瑚树，哎，到处给大伙看。哎，你看看我们家这珊瑚树啊，这皇上给我的啊。珊瑚树两尺多高，我就在那一边端着这个珊瑚树一边挨个看。石崇啊，最开始一说珊瑚树啊，还挺想看两眼，可是结果王凯把珊瑚树 抱到怀里的时候，石崇一看，就这，哦，这还是皇上给他的。石崇啊，也挺好玩。石崇看着这个王凯抱着这个珊瑚树，说：“哎呀，就这。”嘿，石崇啊，随身带了一个什么东西？随身带了一个玉如意。大伙儿注意啊，这个中国古代有很多古代文化的如意这个东西，什么人可以用？大伙儿注意，在中国古代，位高权重到一定地位的人可以带着如意。如意这东西，不要认为说只要我们家有钱我就能拿如意，不是的啊。当初这个和珅为了暗示这个后来的爱新觉罗永琰，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，说和珅暗示说他说那个你是皇这个乾隆皇帝的接班人，当时和珅就送了这个永琰一对玉如意，永琰一看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是我爸接班人啊，是这样，这个如意可不是随便人谁都能拿的。当时啊，石崇手里带了一对这个玉如意呢，就开始准备着啊。把玉如意偷偷的拿出来了，他这玉如意啊也够硬啊，也够硬，可能外面有镀金啊，可能外面有镀金啊，玉中这个玉如意在那拿着干嘛呢？等着王凯过来。王凯说句实在话，他抱个破珊瑚树，他为了跟谁炫？他就是为了跟石崇炫啊。前面的宾客大概其看了一眼，一直到王凯那儿，石崇就开始嘚瑟上了啊。慢慢的抱着这个玉如意，慢慢的就往王凯那儿走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看啊，这是我那个皇上外甥送给我的，是吧？你看这玉如意怎么着，这个珊瑚树怎么着。眼看着就快走到这个石崇跟前了啊，石崇突然之间站起来，把这个玉如意拿在手里，干嘛呢？砸那个珊瑚树。第一下砸了一下这个珊瑚树本身啊，第二下砸了一下这个王凯的这个手腕。王凯当时根本就没想到，王凯吓了一跳，这一下啊手一哆嗦，突然之间这珊瑚树就从他的怀里摔到了地上，珊瑚树摔了个粉碎。哎呦，这下王凯可不干了，是吧？哎，师崇，你怎么回事？这可是我皇上外甥送给我的啊，珊瑚树两尺多高啊，藩邦进贡的精品，是吧？你要说没有，你就早说，是吧？你要说没有，这场仗啊，这场这个炫富的仗，我赢啊！你要说没有，大不了我送给你一个仿品，是吧？你别到时候你恨人不死啊！哦，你没有，你拿那个玉如意打我的珊瑚树，哦，不行，石崇你得赔，是吧？你今儿要赔不了，咱俩去皇上那说理去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哇哇哇！王凯就开始这个哇哇冒叫，石崇啊就静静的在那儿一边乐着一边看着王凯在那儿闹。等王凯说完了话之后啊，石崇就问他说：“你闹够了吗？”王凯说：“你干嘛啊？你赔我珊瑚树？嗨，我还以为别的呢，原来就这。行，我知道，赔就赔。”王凯当时就你居然还有是吧？满朝文武啊，你们可都听好了，石崇把我珊瑚树砸了是吧？石崇说要赔我一个，你得赔我一个这个二尺多的，你要没有咱俩找皇上去。石崇说行，那你等着吧。结果这个石崇啊当时就告诉他身边的这个随身的这个下人说，你回家啊，干嘛干嘛干嘛啊，下人就去了。没过一会儿啊，下人抱了七株珊瑚树啊，然后抱过来之后啊，所有的满朝文武都看傻了，是吧？藩邦进贡的这个皇上家的珊瑚树两尺多，石崇家的珊瑚树多高啊？所有人大概目测了一眼，最矮的四尺，最高的得六到七尺，哇，一个个七株都搬到这个饮宴宾客这儿来啊。然后石崇就慢悠悠的就说：“王大人，你看吧，啊，王大人，你看吧， 这个你说皇上家的这个珊瑚树两尺多，我赔，哎，行啊，我赔吧。不过抱歉啊，两尺多的珊瑚树我没有啊，两尺多的珊瑚树我没有，我只有四尺二的，五尺的，六尺多的，你看着你选一株吧。嘿呦，这话说完之后，王凯就气疯了，是吧？哦，合着这个你是故意的，你把我珊瑚树打碎了，打碎了之后你还跟我劝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王凯当时也傻了，是吧？我这珊瑚树可是从我这个皇帝外甥这拿的，我以为藩邦进贡的就这么个珍品，合着他家有的是。结果呀，王凯呀，确实也选了一株，选了一株干嘛？赶紧赔给他外甥，毕竟这是他借的，是吧？这不是说怎么着啊？赔给他外甥一个五尺多高的啊！这个赔给这个晋武帝司马炎了。司马炎啊，因为本人也是世家大族出身，是吧？知道这个世家大族玩这些公子哥的劲儿，司马炎也没管他们俩这事儿。啊，行啊，舅舅，你赔给我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可是，在这场斗富的活动当中，啊，四个回合，王凯是彻彻底底的让石崇给击败了。击败了之后，王凯的心态就崩了。自此，王凯也就退出了这种斗富的行业，是吧？我认怂，是吧？别看你外地荆州来的，是吧？别看我曾经也是京城首富，是吧？你石崇来了，我认怂啊！你厉害，就这样吧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石王豆腐。我说到这儿啊，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。有人说西晋灭亡主要原因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，可是我讲到这儿，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其实西晋的灭亡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也跟这种奢靡之风是有关的。你像石崇、王凯这些人啊，他们都是绝对的富豪啊，绝对的富豪，咱无法想象他们的财富到底是能到什么程度。今天我也只是把它讲出来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恐怕我真的见不着。可是话说回来了啊，可是话说回来了，一个国家把财富集中到这些少数人的身上，是否真的是好事？而一个国家把财富集中到这些少数人身上，这些少数人还不干正事儿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是不是好事？这些都是一些值得让我们思考的问题。那么，在石崇和王凯斗富的过程当中，哎，也有一些很让人意外的故事啊，我来聊一聊石崇劝酒的事儿吧。石崇啊，在这个斗富击败了王凯之后啊，石崇就更嘚瑟了啊，石崇更嘚瑟了，在京城里天天大宴宾朋啊，说这个王凯败了是吧？让你们再看看我石崇他们家啊有多牛啊，让你再看看我们石崇他们家有多牛。当时啊，这个石崇啊，他们家里有一个这个习惯性的这个事儿啊，什么事儿呢？让他们家的婢女啊，一个长得倍儿漂亮啊，让他们家的这个下人婢女啊，一个大美女干嘛呢？劝酒啊，大伙儿知道现在劝酒吧，是吧？让美女劝酒啊，如果客人要是喝酒了，你这美女有赏是吧？哎，喝一杯有多少钱的赏？喝两杯有多少钱的赏是吧？这个客人要是喝醉了有多少钱的赏？可是话说回来了，石崇当时还有一条规定，说凡是我们家的婢女，你劝客人喝酒，可是假如最后客人就是不喝的话，怎么办呢？你们可能猜不到，如果最后客人要是就是不喝的话，这个美女直接就把她咔嚓了，对，直接就把这婢女杀了。啊，然后这个当时啊，不是说开玩笑啊，真事儿啊，不是开玩笑，真事儿是吧？ 当时这个好多这个客人不胜酒力的客人一听说杀人是吧，吓得就赶紧喝了啊，赶紧我就喝了。哎，你看你给我面子，那是你喝酒你给我面子啊。可是话说回来，这事儿还真有人不买账。谁不买账呢？咱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出身的人有很多呀，是吧？其中就有谁呢？琅琊王氏啊，琅琊王氏当时也是琅琊人称霸一方的一个大家族，琅琊王氏王敦。我说王敦，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印象，咱们的初高中教材里都提过一句话，东晋王朝的时候叫王与马共天下，那个王指的就是王导王敦兄弟啊，当时琅琊王氏王敦。王敦就偏偏不给世充面子啊，你不非让我喝酒吗？我就不喝啊，我就不喝。师兄说 你不喝是吧，你不喝我可杀你这个劝酒的婢女啊，我可杀我劝酒的婢女。王敦当时冷笑了一声，你杀呀是吧，要不然你都杀了，反正也不是我们家的婢女，你要杀你杀去啊。这俩人一枪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刻发生了。石崇是真杀人啊，石崇真杀人，杀了几个。据说当时王敦那一顿饭，因为他不喝酒啊，劝酒失败，石崇杀了七个婢女先后。可是最后王敦喝酒了吗？王敦就不喝啊，王敦就不喝。还是那句话，有本事你把他都杀了，反正不是我们家婢女是吧，你爱杀杀吧。嗯，那事儿以后石崇是真没面子啊，当然最起码自己他认为自己没面子是吧。那么纵观整个咱们今天所讲的十王斗富，其实大家想一想，石崇劝酒也好，打赏也好是吧，再加上这几次十王斗富，你说石崇用名贵的花椒涂墙有必要吗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用？我想没有。咱同样话说回来是吧，你富甲一方的这个地方大员是吧，你也是坐镇一方的一方诸侯，你要是把你的财富用在国家建设上，你把你的财富用在增强一个国家的各种实力上，那你的国家会是怎样的呢？可是石崇没有啊，相反用在了各种铺张浪费上。所以说呀，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，这种过度的铺张，这种无休止的斗富，使得西晋王朝的这种国力啊逐渐就衰败下来了。西晋历史上的八王之乱，它只是表面上的危机啊，我个人认为。那么实际上真正灭亡的原罪，我觉得是这种世家大族的奢靡之风，当然也仅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啊。那么我们说西晋的灭亡啊，除了奢靡之风之外，从我们教材的角度上来讲，它最重要的一个灭亡原因是什么呢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。好了，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